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读懂圣经，从认识圣经开始。祈愿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良友圣经学院林成牧师主讲《圣经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晋升课程《圣经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林成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在学习圣经论不单单只是学习一些教义、圣经论的一些认识以外，更重要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呢，让神的话语很真实的可以来光照，帮助我们在生命中有所改变。好，那么在过去的两课呢，我们谈到了新旧约圣经正典的作书历史，还有对新旧约的正典的内容呢，也进行过一些探讨。那么今天呢，来到第13课呢，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非常有意思的，可能也是我们过去比较少有机会认识的，就是赐经还有未经的问题，赐经未经的问题。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会探讨一下在新旧约圣经正典以外出现的一些宗教的经卷、宗教的文献。那么一般人呢，就称这些非正典，也就是说在正典以外的宗教经卷呢，叫经外文献。那么在这些经外文献当中呢，有一些称为赐经，有的人呢也称为伪经。那在这一课呢，我们会讲论什么是赐经，什么是伪经，并且呢来讲论一些比较重要的旧约赐经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要先了解呢，圣经是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书写完成还有集结完成的。那么在部分圣经的经卷出现的同时呢，也有其他的作者在撰写其他的书卷。那么近代学者呢，对新约和旧约的中间的这个典籍，还有早期教会的典籍有众多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呢，涉及到圣经正典还有同期写作的其他典籍。那以早期教会的典籍做例子，近代的学者认为呢，有一些有关耶稣的言语或者是教训呢，是没有记载在福音书当中的。那么著名的德国学者克尔纳呢，在1776年呢，开始就称这一类的言语或者说教训呢，这个字叫 agrapha。 agrapha 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隐藏了的没有被记载的话，特别是指那些没有记载在新约正典四卷福音书内的耶稣所说的话。那我们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其实也能够找到这些没有记载在四福音内，但是呢也是耶稣所曾经说过的话这样的例子。比方在使徒行传20章35节啊，下半节，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句话呢，在四福音书当中呢就没有记载。又比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5节，保罗写道呢，我们现在是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这两处经文所记载的耶稣的话都没有记载在福音书当中。另外呢，在其他的宗教经典当中呢，都记载了一些耶稣说过的话。那么这些典籍包括了新约的古抄本，或者是非新正典的福音书，以及早期的教父的著作。那么有学者就算过，这些没有记载在福音书内，但是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呢，居然有256句之多。 那宗教典籍的分类呢，我们看有正典、次经还有未经。那么现在呢，让我们看看教会对宗教典籍所做的分类哈。那么在早期教会呢，其实已经有相当多的典籍出现。那么早期教会呢，把这些典籍分三类，就是所谓的正典、次经还有未经、伪经。那么在先前的两课呢，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正典。正典是神圣可靠的经典，正典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的。那当然了，正典这个名称是相对于次经或者伪经而言的。但是呢，在历史当中呢，我们看到对于新约正典有多少书卷的问题，在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还有东正教会当中呢，其实大家的看法略有不同。基本上呢，基督教会、天主教会还有东正教会呢，对新约正典的范围基本上是一致同意的，大家都接纳27卷新约作品是正典。但是呢，对于旧约正典的范围啊，基督教会、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呢，却有着很不同的见解了。那基督教接纳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39卷呢是正典，但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呢，却在这39卷书卷之外呢，另外接纳了其他书为正典，放在旧约当中。那么这些额外的书卷存在在希腊文的74译本当中，但是却不见于希伯来圣经的书卷当中。那么至于次经，次经这个名称的意思是次经不属于正典，次经的地位是次要的正典。次经呢，可分为旧约次经还有新约次经。我们先说新约吧。一般来说呢，新约次经主要是公元第二到第四世纪的著作。那么这些著作一般呢，是刻意模仿新约正典内容而编写的书卷。而在内容方面呢，则一般呢不合乎传统的教导。因此新约次经呢，是不被教会认可或被公众使用的。但是旧约次经的情况呢，就有一点不同了。对于天主教会来说呢，旧约次经是拥有次于正典的权威地位。那么天主教会呢，把正典书卷称为第一正典，而称旧约次经是第二正典。那么这个就是说，旧约次经呢，不是正典的原来部分，但是后来受到接纳。至于基督教会还有在教会当中，基督教会一般的认为旧约的次经不是正典，那么旧约次经在权威上不及希伯来圣经，只能做信徒道德的教化，并且呢可以在信徒的信仰生活中有所注意，但不能够作为教义和信仰的依据。既然基督教和天主教会呢对旧约次经的看法不是绝对负面的，那我们会在本课的下半部呢，来讨论一下旧约次经的范围和内容。那么在早期教会呢，出现的第三类宗教典籍称为伪经、未经啊，又称为托名的一个经书。那么伪经呢，是指啊在次经以外的著作。一般来说，伪经的内容是明显的一个伪作。那么伪经呢，含有错误的历史记载，甚至有异端的思想成分。一般认为旧约的伪经大约有52卷之多，而旧约伪经的成书时期呢，那么大约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前二世纪到公元的二世纪。那么新约的伪经就更多了，大约有80卷，是在公元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初成书的。那么旧约伪经当中呢，有某些作者是托亚当、以诺、摩西和以斯拉等旧约的人物名称呢来撰写，而某些作品呢可能被新约的作者所提及。比方有所谓的以诺一书，在新约的犹大书的第14-15节呢，显然提到了以诺一书的内容。那么以诺一书呢，就曾经记载了在大洪水以前呢，以诺与上帝同行300年所见的异象。 那么这卷书呢，可能是公元前第二世纪到一世纪之间写成的。在死海古卷当中呢，也见到了以诺一书的残卷。另外呢，新约圣经对人子、弥赛亚国度、天使和魔鬼等思想呢，都可能带有这个以诺一书的色彩。虽然像以诺一书这样的旧约伪经啊，有上述的意义和影响，但是基督教和犹太教呢，从来不认为他们具有正典的权威。另外呢，旧约伪经的部分书卷呢，可能来自早期的基督教会，或是在流传的过程中啊，被早期的教会人士所修订了。故此呢，旧约伪经常有教会色彩。那么这些作品呢，大多以传统故事、意象或异梦等形式来撰写。那么这些旧约伪经呢，可以帮助在困难中的人坚守信仰。不过由于旧约伪经中的记事有的时候呢，非常的怪诞离奇啊，甚至偏离正统信仰的教导，所以呢，不被基督教和犹太教纳入正典。新约伪经的情况更差，新约伪经的作品呢，有的时候会否定基督的救恩，或有和圣经正典教义相违背的这些异端思想，因此呢，在一般教会的群体当中呢，就很少提到新约伪经。那么我们来看旧约的这个次经，对于新约和旧约的这个次经伪经啊，有一些介绍以后呢，我们集中一下讨论一下旧约的这个次经。因为在新约次经、新约伪经、旧约次经、旧约伪经这四类呢，不被纳入正典的基督教典籍以后呢，只有旧的次经在基督教群体当中比较被接纳。那么旧的次经对于后来的圣经的组成和对圣经的流传呢，其实也有影响，所以呢，也是值得我们详细一点来讨论。那首先我们来看看旧约的这个次经的范围。旧约次经呢，主要是包括了公元前第三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的著作。那么这些作品呢，被收纳入希腊文的旧约译本，那么也是希伯来文圣经所没有的。因为犹太教呢，不接纳这些所谓旧约次经为正典。而在新约圣经当中呢，在新约正典当中，学者也发现有一些经文呢，是引述自这个次经，旧约次经。比方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节那里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那么很有可能呢，这句话就是引自旧约次经所罗门智训十五章第七节的。那虽然如此啊，但在早期的基督教会呢，其实并没有把旧约次经呢是看作正典的。在现今的基督教信仰群体当中呢，天主教还有东正教呢，都接纳一部分旧约次经为正典。所以在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旧约圣经当中呢，他们的书卷数目比基督教更多。那以天主教为例吧，天主教的旧约圣经呢，有46卷书，比基督教多了7卷。在天主教大会当中呢，这多了的7卷呢，就被称为第二正典，是旧约次经的作品。这7卷书呢，就是多比传、尤迪传、马加比一书、马加比二书、所罗门智训、便希拉智训和巴路书。那么天主教的旧约的这个圣经当中，某些书卷也多了些经文。比方在但以理书当中呢，天主教圣经收录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包括了苏撒拿传。苏撒拿传呢，放在但以理书第13章，还有比勒与大龙。比勒与大龙呢，放在但以理书14章，还有亚撒利亚的祷告和三个青年的歌。那么亚撒利亚之祷告还有三个青年之歌呢，则是放在但以理书的第3章。那么这些在但以理书附加的文章呢，一般称为但以理书补篇。另外呢，在天主教圣经当中啊，在以斯帖记后面又加上了 来自希腊文部分的以斯帖记的补篇，来表达以斯帖的一个敬虔。好，那么旧约赐经的内容我们来看，看过赐经的范围以后呢，我们选择一些旧约的赐经的内容来讨论。那么旧约赐经呢，包含了不同的文体，大致呢可以选为以下四类，就是历史性的作品、传奇性的作品、先知性的作品和伦理性的作品。好，那么第一，我们先来看这个历史性作品。马加比一书是历史性的书卷。这个马加比一书呢，它的原书在公元前第二世纪末用希伯来文写成的。那么在当中呢，就记载了马加比家族怎么样领导犹太人来反抗西流古帝国的国王安提阿古四世伊皮法尼这样的一个经过历史的记载。那么到了公元前第二世纪呢，安提阿古四世强迫犹太人拜偶像，接受希腊文化，禁止犹太人行割礼，还有守安息日，因而呢不少犹太人做出一个反抗甚至殉道。那么安提阿古四世呢，在一次镇压犹太人的暴乱时候，就洗劫了耶路撒冷的圣殿，结果呢就引发了这个马加比家族领导犹太人起来革命。到公元前165年呢，马加比家族也成功了夺回耶路撒冷和犹太地区，并且取得独立，免于被希腊化。那么一直支持到公元前第一世纪罗马人入侵为止。那么这是这一段的历史啊。所以马加比一书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动人的历史事迹。那么我们也谈一谈马加比二书，是在公元前第一世纪以希腊文写成的。马加比二书啊，不是马加比一书的一个续集，因为马加比二书记载了和马加比一书啊是差不多相同的历史事件，但是呢，写书的动机是把犹太人争取独立这件事提升到神学的层面。但是呢，马加比二书呢比较多是神迹奇事，那么它的历史可靠性呢也比较低。那么旧约赐经的第二类文体呢，就是传奇性的作品。那么这个当中呢，就包括了多比传、犹低传，还有但以理书的一个补篇，还有以斯帖记的补篇。那么多比传呢，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用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写成的。多比传呢，后来被译成希腊文。这个书卷呢，记载了多比和他的儿子多比亚斯被亚述国王放逐以后呢，在尼尼微城所遇到的传奇经历。那么传奇性的作品当中呢，犹低传呢是在公元前第二世纪以希伯来文写成的。那书中就描述了犹太寡妇犹低的一个事迹。犹低是勇敢过人的，他倚靠上帝保护了他的村庄所有的犹太人，使整个村子的人呢都没有被尼布甲尼撒属下的将军所毁灭。可是呢，这卷书当中有几个年份和事迹的记载呢，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使人觉得这个书可能是虚构的作品。但书中所记载呢，却继承了史诗的英雄传统，所以也反映了在马加比时代的挣扎和惶恐。那我们来看以斯帖记补篇，这个呢是在原本的以斯帖记版本上附加的希腊文文章，一共有六章。原初呢被收录在希腊文的70释义本。那么学者相信呢，以斯帖记补篇这个作书的目的呢，是要为以斯帖记做出一个补充。因为在以斯帖记当中呢，完全没有提到神这个名字，所以呢在这个补篇当中呢，作者就要注入神的名字和宗教信仰的元素了。那么接着呢，是但以理书补篇，是在希腊文译本中啊加插在但以理书内的一个赐经补篇。这个补篇呢，原来是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希伯来文或以亚兰文撰写的，大约在公元前100年呢，也被翻译为希腊文。那么但以理补篇呢，但以理书补篇呢，就包括了四篇文章。在这一课以先的部分呢，我们也提过， 那这四篇文章就是亚撒利亚之祷言、三青年之歌、苏撒拿传、比勒与大龙。那么亚撒利亚的祷言和三青年之歌的内容，就是说到呢，在但以理的时代，有三个犹太青年因为不肯拜尼布甲尼撒筑立的金像，就被丢入了火窑，但是呢却没有被烧死，他们并且能在火窑中歌颂上帝。那么亚撒利亚之祷言呢，是三个犹太青年之一的亚撒利亚，也就是亚伯尼哥啊，他在火窑中的一个祷告。三青年之歌这个内容呢，主要是为以色列人所犯的罪忏悔，并且祈求上帝叫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能够蒙羞的一个祷词。那么最后一首颂歌啊，是嘱咐人要赞美上帝。那么苏撒拿传呢，就记载了美貌敬虔的犹太女子苏撒拿被两个邪恶好色的犹太长老诬告通奸罪，在临被处死之前呢，但以理挺身而出，以机智的审讯揭穿了两个犹太长老的诬告，就拯救了无辜的苏撒拿。那么比勒和大龙的主要内容呢，是说明啊，拜偶像是何等愚昧的事情，以及异教祭司的一个虚假，借此呢来鼓励上帝的子民，只要有信心能够忍耐到底，就必然得胜了。好，那么旧约赐经的第三类文体呢，就是属于先知性的作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只略略的提一本作品吧，就是巴录书。这个巴录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据说原著乃是出自耶利米书的书记巴录的一个手笔。那么你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36章啊，特别提到这个巴录哈。巴录书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散文，主要呢是要叫人知罪悔改；第二部分呢是诗集，主要呢是歌颂智慧，并且安慰受压迫的耶路撒冷。好，那么旧约赐经的第四类文体啊，我们谈了历史性的作品、传奇性的作品，还有先知性的作品呢、啊。第四类就是所谓的伦理性的作品了。这个呢，包括了便希拉智训啊，这里的智训是智慧的智，教训的训啊，便希拉智训，还有所罗门智训。那么便希拉智训的内容类似旧约的箴言，包括了对日常生活多方面的劝勉、教训还有警戒等等。那么便希拉智训的作者呢，是约书亚便希拉，他生活在耶路撒冷。那么便希拉智训他的原文呢，是希伯来文，在公元前190到170年间呢，写成于巴勒斯坦，后来呢在公元前132年呢，由作者的孙子把原书带到埃及翻译成希腊文，并且在书前面呢加上译者的序言。那么由这段序言的内容呢，可以推算出本书写作的年代和翻译的年代，同时呢也证明在本书翻译的时候呢，希伯来圣经是已经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著作这三部分了。那最后我们来谈谈这个所罗门智训。所罗门智训呢，大概是写于公元前100到50年间，原文呢是希腊文，内容呢是赞颂智慧和正义，而且呢批驳义人灭亡、恶人却想长寿的一个论点。那么同时呢也讽刺拜偶像的愚昧等等。那么在所罗门智训的这个作者当中呢，你要留意啊，这个所罗门智训的作者并不是所罗门王。那犹太晚期的这些作品呢，往往都会冠以这个君王啊或者先生的名字，为的是什么呢？来提高它的价值。那么所罗门当然我们非常熟悉，在旧约啊，我们非常熟悉的所罗门素来是以智慧闻名啊。那么从书的这个内容来看呢，所以作者是一位具有正统信仰的犹太人，但是呢也熟悉希腊哲学， 所以在这一卷书当中呢，也有两种思想相互融合的一个迹象。那所以呢，我们谈了旧约赐经的内容啊，我们很有意思的谈了历史性的作品、传奇性的作品，当然是以这种传记为主，传奇性的作品，还有呢先知性的作品、伦理性的作品等等。当然这些内容或者说赐经的这些内容的要点呢，只是帮助我们能够充实我们对赐经呢有多一点点的认识哈。那么是不是能够详细记下来呢？其实倒不是最重要的，只是当我们谈到赐经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知道赐经主要的内容还有它的文体是什么。但是我要再说啊，这也证明啊，这些赐经的中间呢有很多不完全，甚至并不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呢，所以是没有办法被纳入正典的。好，那么在这一课呢，我们谈了什么是赐经，什么是伪经，而且谈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赐经内容之后呢，我们期望啊大家通过对这个赐经伪经的认识呢，目的是什么？能激发我们去研读圣经正典的心智。那么当然我们可以对赐经啊伪经的内容有一些些的认识理解，但是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个正典它的重要哈。那么我们更重要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研读圣经是神的话语，都是神所默示的，能够激发我们能够更加肯定，不单单肯定圣经正典的地位，同样也确认在正典里面我们在神话语上的一个执着。而且呢，借着一些在课程当中提到的那么思想的重点，那么也能够正确的理解旧约赐经啊，帮助我们更明白了解圣经的正典。我想这是我们读这个圣经的赐经或者伪经背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哈。好，那么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这一课的内容我们就先停在这儿，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